Open Techer.
Hi,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大话开源，我是主持人明爱。这是一档由 Open Techer 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沉淀开源人的所思所行，力求摸索出有趣、有料、有品的开源武林秘籍。每一期对话，我们会邀请身经百战的开源老兵或冉冉升起的开源之星，来分享他们的前沿洞察、防坑指南以及鲜为人知的走心故事。在这里，不管您是开源发烧友，还是门外驻足观望的好奇宝宝，都可以汲取与开源相关的更多心法与招数。还在等什么？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江湖对谈吧。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开源老兵，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 Apache 软件基金会成功孵化的半数以上的开源项目。这个半壁江山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在其中真的起了不少的贡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江宁江老师。之前江老师是在Red Hat 担任首席软件工程师，现在就职于华为开源能力中心。我们还是留一点让江老师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江宁，然后我是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会员，也是阿帕奇孵化器的导师，然后同时也是阿帕奇 Local Community 北京的发起人。
因为江老师有提到今天是代表 Apache Local Community 北京这个项目来跟大家介绍开源，那基于这个社区本身的话，要不你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ALC。 其实是 Apache Local Community 的简称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就是Apache 本土社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社区呢？其实核心一点的话就是Apache 其实它就是创始是在1999年。其实从我接触到阿帕奇的时候，我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接触到阿帕奇软件基金会，但是当时国内的人其实是比较少的，就是不管是 committer 啊还是 member， 然后我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成了 member， 然后后面的话呢，国内的项目其实是比较少，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阿里有几个项目进来，然后很有幸成为他们的导师，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多的项目，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项目啊。然后国内发起的这种项目然后进来，然后所以呢就能看到是慢慢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实际上是有必要成立这样的这种组织，然后把阿帕奇项目的爱好者啊、参与者啊、 committer 啊这些人就是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然后最近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件比较值得炫耀的事情，就是我们做了这个阿帕奇 Asia Apache Con Asia， 其实完全是靠这个LC 的这个各个志愿者，还有就是各个的国内的这些项目的VP， 然后一起我们把这件事情推进。
那一般 ALC 北京会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宣传阿帕奇，因为国内就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相对来说，就是国内人大家接触的话，可能更多的都是去网站上面 download 的软件，但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些软件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从我自身就是参与了阿帕奇项目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就是国内的这个开发者跟社区的这个互动也比较少，其实何不如就是让大家能够见到写软件的这些人，然后同时呢就是帮助一些就是想加入到开源的这些小伙伴们，然后其实我觉得社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把大家都连接在一起啊，就是通过这种搭桥梁的或者建舞台的这种方式，然后能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然后呢我们既把社区建起来了，然后又让这些项目，因为我也做过项目啊，就是项目初期要找这种用户啊，找支持者啊，其实是很难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搭这样的平台，然后让大家让我们的这种开发者，特别你像在北京有很多高校，有很多学生，实际上他们是有时间有精力的，但是缺乏一个好的项目，或者缺乏一个好的一些环境，然后帮助他们来去学习开源。然后呢LC 的话实际上是也在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 meetup， 然后有一些同学也进来。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我们在做开源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志愿者，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办这个 Apache Con Asia 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也招募了三十多个志愿者，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激情的，就是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其实把活动能有条不紊的往前推进。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组织，然后能推广这个 Apache 的这个文化，然后能把这种开源的这件事情能比较好的往前推进。嗯，另外的话，就从我做 mentor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很多人都来问我，就我没有做过开源，然后我做开源有什么样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去跟大家交朋友，然后你去认识上游的那些人开发者，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很简单，但主要就是大家可能缺乏这种连接，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开发者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播客啊、访谈啊，就是让项目的开发人员去分享他的孵化的那些经历，然后我相信这些东西会为就是后面的这些开源项目的就是参与者啊、发起者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差不多就是这就是我们办这个 LC 北京的一个初衷。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上面就是可能说大一点，就是从国家推广开源的就是把开源已经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角度来提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其实不缺这个就是开发者，但是缺的是说帮助开发者能把项目或者把社区运营起来的人。然后我这边也呼吁啊，就是如果对这种开源社区运营治理感兴趣的人也加入到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开源事业往前推进。等这个再过10年20年的时候，我觉得能给我的闺女催一催，我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去了解 ALC 北京的话，你会推荐他们去哪些平台？
B 站我们有一个 ALC 北京的一个账号啊，现在粉丝比较少，才180多个。然后的话呢，我们在那个喜马拉雅也有个播客就大家搜 ALC 北京也能找得到。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微信有个公众号，就是 ALC 北京。现在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 Apache Con Asia 的这个会这个会呢是在下个月8月6号到8号在线上举行，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观看一下，然后真正去体验一下这个阿帕奇的这些项目，了解到这些讲师，然后去体验一下这种开源的文化。因为我们在做 LC 北京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然后可以传达我们的一些想法理念，然后特别是这种短视频。然后我也试着自己做了一个号，然后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精力有限，然后我们也试着做了一些播客。其实我们是缺这种新媒体运营的人，然后能帮助我们。所以有谁对这个新媒体运营比较感兴趣，又觉得对开源或者对阿帕奇对开源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致力于帮助我们一起来传播的话，可以跟我联系，然后借助于这个手段打个小广告了。
作为发起人，整个 ALC 北京这个社区或者说这个项目，你们的初心是什么？
目的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些项目能够连接在一起。因为阿帕奇软基金会旗下大概有300多个项目，实际上项目与项目之间是有一些关联关系的，就是大家会相互支撑，其实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想把这种比较好的这种 family 的这种感觉然后带给大家。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热衷于孵化，其实也是就是想让结识更多的人，然后能把这个阿帕奇的这种文化啊，这种做事的这种方式方法然后带给大家，然后通过这种学习大家通过了解这个阿帕奇位，然后去学习怎么能更好的来做开源，然后呢就是能把我们的自己的这些项目也能不断的做大做强。所以回想起来的话，就这些年我觉得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就是我大概帮着就是国内的在20多个项目里面，我可能至少有一半的项目都是我参与孵化。
毕竟江老师参与开源已经这么多年了，要不再给弟弟妹妹们分享一下你的各种故事。
其实我最开始我对阿帕奇那块的话，我只是说是参与者我是2006年的时候是作为 initial committer 然后成为这个阿帕奇的committer。 initial committer 是你项目捐给 Apache 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成为 committer， 所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其实我是08年的时候成为这个 Apache Cameron 的 committer 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小激动，是因为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然后成为了，就是相当于是我自己挣得的这个荣誉，这个反正当时是小激动了一把。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因为公司的原因，我们可能参与了更多的这种项目，然后在10年的时候是成为 Apache 的这个 member， 成为 Apache member 有个最大的也不叫福利吧，反正有责任，就是你要去拓展这个Apache 软件基金会，然后我们孵化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但当时国内的项目是比较少的，大概是15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有项目找到我们了，然后我们就是帮着来做。其实因为Apache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大家做这块的事情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做这块其实是没有钱的，然后我们比较幸运的是说公司把我雇过来，然后专门做全职来做开源的开发。我觉得当时的这个环境就是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的话呢还能得到社区的一个肯定，就是当时是其实是很 happy 的一个状态，而且基本上做开源的大家都是在家上班，然后还能照顾到家里面。后面的话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项目，然后就是加入阿巴西，然后我们就帮着来做孵化。当时其实就是慢慢的就可以感觉到我们越来越多的项目起来了，然后大家也建立了这种连接，然后何不如就是我们把这个项目的人聚一聚。当时成立 ALC 北京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每个月大家能坐下来吃顿饭，然后有这么一个由头来做这个事情。但很不幸的是我们就是二月份成立，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就遇到疫情了，然后呢大家其实都憋得比较厉害，就是很难去见面嘛。但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每两周会开一次会，然后这个会的这个时间呢是周四晚上10点，是因为有大厂的同学他们下班比较晚，但后来发现这个时间还选这个时间是比较对的，因为大家基本上这个时间还是有空了，就不会在会里面或者什么的。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持续的开这个会，我觉得我值得比较自豪的话就是这个会我一次都没有落下过，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责任或者驱动，然后让我能推着大家或者我们能一起能往前走，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是我做的项目里面做的最多的，然后给我来说就是体验比较好的一块的一个感觉吧，就是我跟这个LC 北京有一个绑定，然后我有很强的这种社区归属感，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可能做开源项目都很有很类似的这种经历。做开源其实跟做那个 startup 其实是一样的，然后你会倾注你所有的心血，然后把能投入的资源都投入进去，然后同时也要施展你的个人魅力去让很多人认同你的这个梦想，认同你的理念，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团结一群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成了。所以从我这个参与到社区的这个经历，特别是阿帕奇软基会的这个经历的话，我觉得能分享给大家的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想法就可以去冲去把这个想法实现，然后拉着一群人然后一起去追逐这个梦想。
姜老师现在确实是非常的投入到开源步道的整个工作当中，那还蛮好奇您个人对于这份事业是怎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你参与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自己来看的话呢，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开发太苦了，就是实际上我们可能国人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卷的会比较厉害，然后导致于就是大家都很苦的在做某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不管是做开源还是做软件开发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智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开发方式，或者是能觉得是这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你很有激情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就我很不喜欢码农这个词啊，就是整天就是在那苦哈哈的在地里面刨东西。其实我更想的是说我们是一群极客，我们再去创造一些别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 啊，不管是一个秩序啊，还是一个新的一个世界，然后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这个梦想。然后我觉得开源的话，就是让这种梦想能够实现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而且很多的项目，我现在看了越来越多的项目，就是他们开发者，就是或者他们的founder，实际上是已经可以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而且可以全情的去投入，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业带来的一个激情。然后我是想，借助这个孵化开源这个孵化，然后把这些激情注入给我们的这个开发者，做为我们的这个程序员，让他们能够真正能够做一些就是让自己很自豪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我相信我的这个梦想就已经实现了。
那在姜老师看来，成功的开源项目它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我觉得我们去衡量一个项目好坏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一个它是不是解决一个贡献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community， 其实我再把它细化一下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群人对某些事情问题他感兴趣，然后他花很大的精力去钻研这个事情。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这个问题足够痛，然后呢他又足够独特的话，那我觉得首先我评判一个项目的话，那他是不是在解决一个大家共性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这块比较好的话，我觉得他第一个他就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可能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说他有没有能把这些人连接在一起，就是他自己这个项目，就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定位啊，还有他相应的一些运作。那核心一点的话，如果他能在短短的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他积累到足够的这个用户，然后参与其中，然后只要能把这个 community 建起来的话，那核心一点的话，他就具备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个能力，才不断的去自我演进的这个能力，这个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的。我觉得在衡量这块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看他多少时间他能迭代一个版本，然后呢，他因为迭代版本的时候，它肯定是要满足大家的这个诉求嘛，而且这个大家诉求也是不断的去演进的。就如果我们能很快的把这些，就是能很快的做闭环，能很快的去迭代的话，那这就是它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而且这也是它，价值最大的一个地方。因为去跟其他的项目来比的话，我觉得这个迭代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觉得 VC 的这种投资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能让他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是雇到他需要的这个人。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因为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他还是最后还要变现，这样才可能是持续的这个发展。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接触到项目，他有大厂背景的话，那大厂能养他，那这个也比较好。要不的话呢，他如果是纯粹的这种创业的话，那这个VC这个烧钱可能也不会一直在那烧下去，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商业变现的这块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孵化项目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很少去看这块，因为这块不是我们的这个关注点。我们其实主要是看前面两点，然后帮助他就是用阿帕奇的这种方式方法，然后去运营好他的这个社区，然后帮他把这个项目就是做的比较成熟一些。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那姜老师个人是怎么去看待开源的呢？有没有哪一些的关键词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
开源的话，其实就 open source 这个词，我们听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包含了三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就是开放的话，就是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边界，就是 就是我们你想你要参与到一个开源社区，其实没有人给你设定一个门槛。在我认为呢，开源社区就是最大的门槛其实是你自己的惰性，因为那些东西全都是放的就是所有跟项目相关的那些资料啊，就是讨论啊，知识啊，其实都是放在网上的，只要你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开源社区也有很多人去帮助你，去有 mentor 的这种机制，然后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寻求帮助。所以呢，就是打破了这个地域，打破了这个边界，然后开放。然后另外一块呢，其实是协作，就是因为我们借助于网络，我们借助于这种开放的这种环境，其实是让大家能更好的协作起来。因为现在很多项目可能都托管在 GitHub 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代码托管平台上面，就是大家很容易其实就能参与进去。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就结合到我们之前辅导的那个项目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说是让大家就是要构建growing community， 就是把社区建起来的这种方式来去做这个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不是一人堂，然后我们更多的是说是在社区里面达成共识的这种方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团结社区里面很多很多人，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去攻克一个难题，而且去享受这个攻克难题的这个成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礼物经济嘛，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意愿的一个传播，就是我帮你，你也会帮我。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合作，然后能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完，而不是互相拿枪指着对方，然后就是很多事情都在扯皮的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然后我觉得，而且在这种环境下面，我们很多问题能够很快的得到解决。然后再一个层面上面开源啊，就是 community， 这个词啊，其实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会把它翻译成社区啊，但我更喜欢那个词叫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我们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就是扔掉了一些偏见啊，或者是扔掉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圈圈，我们是去看一个更大的范围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寻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合作空间，然后能去做我们一个人做不了的这种事情。然后围绕这一圈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就是我们特别就不管是做软件开发还是我们就是做这种知识积累都可以受益的这么一个玩法。然后在这种玩法上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我们常规的方式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集中世界很多人的一些智慧啊，或者他们的一些理念，然后来帮助我们去攻克一些很难的这种问题那基本上就是开放、协作还有社区。
想必姜老师看过的开源圈的风风雨雨已经够多了，那可不可以给后来的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开源圈的一个发展，在国内的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要回到前面10年或者15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是一种比较悲壮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当时说做开源的话大部分是不赚钱，那我们可能都讲的是情怀，但是光有情怀的话很难持续下去。那现在我能看到的很多的，就包括我们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项目进了阿帕奇的话，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开源所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而且最近你能看到就是很多风投啊也在投一些做开源的一些startup， 这块的话我觉得是10年前可能在硅谷那边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有国内的风投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那我觉得是慢慢成长起来了。然后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这些项目来说的话，也有越来越多项目可能能成为世界级的这种项目，所以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好。但是呢，我们其实也要看一下差距，就是我们从量上来比，就是因为我刚强调阿帕奇这边可能有300多个项目，我们可能才有20多个项目，这比例还是相差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那我们的成长是从哪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从学生去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功课这块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的，就是大家我们一年毕业这么多学生，实际上如果我们能稍微引导大家 然后去借助于开源这种方式，然后我们真正的去把我们的创新能力，通过这个开源开放式协作的这种方式呢，把我们的这个创新更好的激发起来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5年10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项目能够起来，然后等到那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源消费国了，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源生产国。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这些项目来成长，就是去给予他们一些指导，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觉得这块其实也呼吁，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这些项目，也把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真正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开源事业把它做起来。
那一路走来，有没有影响力还蛮深的人，就是对于你参与到整个开源事业当中，他们算的是你的引路人？
我觉得这块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参与了开源比较早，但是那时候其实是国内是缺乏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引领我的话，就我现在也在回想啊，但我觉得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 James Stretch 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 Apache Camel 那个项目，其实是他放的，但是他在放在Camel 这个项目之前，实际上他是在做 Groovy 这个编程语言然后呢，其实他就是每隔10年他就会又找到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他对他来说的，就他是我的一个标杆，或者是就是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触动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他最近也在做，就是在 K8S 领域上面做那个叫 Jenkins X 的这个项目，然后就是差不多每隔10年就是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惊喜。然后从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其实我 run 这个社区的话，其实并不是我最早的一个初衷啊。其实我其实还是以前还是比较技术宅的，只不过是因为带了一些项目之后，然后可能别人就找我带项目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给大家提供的这种资讯也越来越多，迫使我去转行去做一些就是跟 community 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从我自身的这个习惯来说，其实我是比较宅的，其实我是很少出镜啊，或者是很少去跟人有互动的。但我觉得这些年的话变化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我还是要实现我那个梦想的话，我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然后的话把我的一些理念传递给大家，然后去激发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就是开源是一个事业，而且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手段，而开源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平常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那如果大家知道这边开源的好处的话，那我相信就是我的能力好像又进一步放大了，就是想到这块的话，我觉得我特别 enjoy 这个当 mentor 的这个过程。
那有没有一件事就是你觉得说还蛮自豪的？
我觉得比较骄傲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是我成为 Camel 的那个 committer 的时候，因为我是相当于是第一次在社区里面靠自己的这个努力去赢得的一个席位然后的话呢，我觉得再值得骄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喜欢跟人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的这个经验能帮到大家的话就你不给我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实现了我的这个价值。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去当 mentor 的一个原因。然后我觉得第二值得骄傲的话，就是国内的很多项目都是我帮着 mentor 的，而且我 mentor 的时候其实也是下了很多心血的。最近两个项目的话，就是我觉得也是挺值得去说一说的，就是能感觉到大家其实是想把这个项目把它做起来，就是虽然啊，就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VC 的一些助推，但是我觉得核心一点就是只要大家把这个社区建起来，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规矩来办事儿，就是不要坏了规矩的话，那自然而然的这个项目它是能够持续的得到发展的。然后作为 mentor 的话，是有责任有义务去告诉他你需要就是按照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时间来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不要去碰一些红线。然后就是像这些经验的这种传递的话，可以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然后最后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我，然后呢能 能把我的一些理念然后传递给大家，然后就是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吧。
平日里你一般有怎样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呢？
以前在家上班的时候，实际上我晚上10点以后是我的美剧时间，基本上就刷了很多美剧，但现在已经有点忙了，就这个爱好很难保持住了。但我现在可能喜欢看美食节目，虽然我觉得是比较放松的一个，虽然我吃不到，但是我可以有这个念想。
我们还有一个必问环节，就是和大家推荐一本书，那不知道说姜老师有没有哪一些宝藏书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觉得有本书想好好推荐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和那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community 构建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最近我也在想，就 open source 的 community 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正好就在看到了这个知识社群的这本书叫 cultivat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 那在这本书里面就给大家就是讲了一下，就是大型的企业内部，特别是一些创新型的企业内部，实际上它是靠知识啊 knowledge 这块 domain knowledge 然后去产生效益的，特别是一些咨询公司来说的话，那我们怎么去把大家的这些智慧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其实开源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一个共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大家去寻找解决方案。那我们借助于开源的一些最佳的一些时间，比如我们通过 issue 来讨论问题，然后通过这种 PR 来去看你的这个代码PR 的这种 review 来去看你的代码，然后我们有持续的这种集成，然后我们能生产出这种可以运行的这个软件，然后交给用户来去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前面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practice 的一个过程，就是验证我们之前的一些设计，然后验证我们的一些实现，通过这种东西沉淀下来的可能就是这个软件资产，还有围绕着一圈的这种文档，还有一些使用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人，就是能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然后还这些人还有社区归属感，就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甚至放弃了一些休息的时间来投入进来。就是这个整套的这个体系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去解释了就是我们开源社区的这个运作。然后通过这本书的话呢，因为我现在也在企业内部去想推开源的一些实践，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抓手。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大型的这种企业去构建这种知识社群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实践，就是能跟公司的这些战略、组织的一些战略能结合起来，就是能既能说明自己的价值，又能比较好的展示出自己的这个价值。就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能让我知道接下来应该朝哪个方向来走。
行，回头我也把这本书给找来看看。那今天也谢谢姜老师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无私的分享了很多的干货。我印象还蛮深的是两大点。第一点的话，真的是社区本身可能真的没有门槛，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去或者是想要参与到一个项目当中，真正要克服的就是我们的惰性，你所想要了解的各种资讯也好，资料也好，其实网上搜一搜，动动你的小手指都能够去找到。你想要找到其他人来帮你，像基金会就有 mentor 的机制，像很多的社区它都有各种的项目能够让你参与进来。所以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对于参与这个事情或者说做那件事情的一个信念的强度还不够，所以才会有一些惰性，没有办法真的去落实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开源的三个关键词吧，就是开放、协作和社区。独行者快，但是众行者远。如果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得足够长久的、足够的好，你是离不开大家的帮助。那你想要去和大家一同去做一件事情，那你是需要怀有开放的心态以及协作的精神，才能够真正的把事情给跑起来。好嘞，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到此结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就是邮件给我们任何的反馈。好嘞，谢谢大家。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 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ic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